天方夜谭，说你听得懂的生命科学。
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苏州啊，为您请到了全国非常著名的造血干细胞的移植方面的专家吴德佩教授。吴教授你好。
你好。
新冠疫情这个期间啊，对咱们的这个造血干细胞的移植的手术的患者病人有影响吗？
对苏州，对我们是没有影响，因为我们的进化室即使是放年假的时候也是满的。因为这都排好队在那里做移植的。但是普通病房呢，因为新冠疫情今年是有影响，往年我们血液科一年从头到尾都是满的。那今年呢，因为新冠的关系，我们就有几个月呢相对少一些，大概只收了60-70%的病人。一个病房可能本来2-3个人就可能收一个。
咱们血液疾病里边还有没有哪些是您觉得可能现有的技术手段还无能为力的这种疾病？
对我们来说最威胁病人的可能还是这个疾病的复发难治，耐药还是时有发生，这个是病人死亡的第一大原因。第二种呢，应该就是各种各样的感染，像现在这种新冠病毒，我们这种感染呢，血液病病人感染出了各种各样的细菌，各种各样的真菌，各种各样的病毒，还有其他一些奇奇怪怪的病原微生物都可以导致它感染，因为它免疫功能差，所以感染也会导致死亡。还有就是一些我们做了移植之后，老百姓讲排异，实际上就是移植物抗宿主病，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两个人嘛不合
作
打架嘛，这个也会引起一些。
就是目前我们国家对这种造血干细胞的需求量有多大，而骨髓库也好，或者是亲朋好友的这种捐献能够满足多少的量，我们还有多少缺口？
现在移植的硬件条件，就是说移植的病房还是有需求的，就现在还满足不了我们真正对这个需要移植的这个病人的需求。你比如说国外做移植，它是自体移植的数量比做异体的要多，那这里面呢，这个自体移植的大群体是什么？多发性骨髓瘤、淋巴瘤。白血病主要是做异体的移植，淋巴瘤和骨髓瘤主要是自体移植。你看这三大肿瘤有两个是需要自体的，当然它做自体的就要多了。但是为什么中国做自体移植的占我们整个移植总量的不到30%，也差不多1/4？那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移植的仓净化室是有限的。做移植呢，因为白血病就是我说的兽中的老虎，最厉害的，我们不知它复发死亡可能性很大，所以呢把这有限的移植的净化病房都让给了白血病病人。白血病病人并且他们是年纪轻，中国呢骨髓瘤发生年龄都在中位年龄都在60岁，淋巴瘤也相对偏高，另外他们病呢也不是说那么急的就一下子不做就明显就不行，尤其是前面治疗觉得还不错，他就不愿意再做移植。所以我们随着这个条件改善，将来骨髓瘤淋巴瘤做自体移植的比例会增加，所以这个需求还是比较，白血病也没有满足所有需要做移植人都有净化室给他做，
所以现在缺口其实可能是我们的硬件的移植仓的建设，
移植仓还有缺口。所以说现在你看血液科基本上在内科中间是发展我认为是最快的科室，尤其是住院需求最大的科室。很多医院都扩建血液科病房，扩建血液科的移植的净化室，但是呢实际上病人还都住满，还是满足不了病人的需求，尤其是大的单位他做的经验越多，这病人越往这里涌过来，那也就给献血给血源也带来了压力。讲到这个就是支持这个受到限制的我们的血，中国还是用血紧张的国家，尤其是血小板，有时候很紧张，红细胞有时候也供不上。越是大城市，越是大的血液科的所在的单位，这个都欠缺，都满足不了。一到暑假，一到寒假，这个血就跟不上了。
因为学生们放假了，是吗？
对，
就是大学生是献血主体。
是，他们这个一走，这个用血就更加紧张。平时呢，有些血型，这个血型富裕，那个血型少。我们呢，还有一个就是 调配相对弱一点，因为血呢，国家一放松就怕出事，
嗯，
一管得紧呢就不动了，
也不好管理。
还有献血法呢，可能规定的献血的年龄也偏严，可以再放宽一些。现在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身体好了。有的时候不需要那个上限拉得那么低，可以放高一点。
嗯，
这样的话呢，就有很多人可以再走进献血员的行列。
嗯，
所以这些血也是一个制约的一个很大的因素。那么还有制约的，如果说医保应该是经济上，那就是经济上的。那么病人的支付能力呢，相对做这个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费用呢，还相对比较高。
嗯，
尤其是后面有了并发症。那处理起来有的时候花费还比较大的，尤其困难的并发症更是如此。所以呢，我们基本的医疗保险来做这件事情很困难，所以要用大病保险。大病保险有时候还不够，还要做商业保险。所以将来要一个机制体制的建设，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把这一部分人怎么样能够解决他们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就是经济上，实际上讲穿的是一个经济上的问题。这个是几个制约因素。那么细胞上面呢是有影响，我们中华骨髓库的建设从只有几万人到现在有几百万，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做得很好。但是呢，现在我们中国比较下来呢，大陆捐献者的反悔率比较高。
嗯，
什么叫反悔率呢？就是他开始呢是同意献细胞，也抽了血做了 HIV 型入库了，
嗯，
然后等到后面真是从电脑里搜索到他的名字，他的这个型号给您配上，找到他，又不愿意捐献了，各种各样的原因，不一定是捐献者本人，可能是随着
家里啊，
哎，
父母啊，
对，各个方面都有变化，所以反悔率比其他地方高。所以我们现在也鼓励啊，就是你献爱心，同时呢要想想好，一旦找到你的时候，就尽量的不要反悔，除非不可抗拒因素。因为你这个反悔之后，如果病人知道有一个人给他配上了，他非常的欣喜，觉得生命希望来了，一旦你反悔之后，对病人的心理的伤害比较大。当然我们医生也会做几个备选方案预案，但是有的人也不能够个个都能做得到的，因为做它也是要有基础的。你比如你要抽它自体的细胞储存、抽取、动员、采集、冻存、持续的保存，都是需要的一定的设备、一定空间、一定的费用。那其他的也是我们另外的一些措施，气血库啦、单倍体相合的备选者啊，这些都做好。要降低这个反悔率，还有就是说各个民族的供体都要有，因为我们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这样也要全一些。骨髓库呢要更新，因为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成功率和年龄有很大的关系，不仅仅是病人的年龄，供体的年龄、性别都有影响。
嗯，
尤其是年龄越小的，不管是病人还是供体，都是成功率越高，并发症越小。
捐献者也是年轻的，可能对病人越好。
对，细胞好。
所以你刚才讲到这一点，一个是我们要鼓励这个医疗行业的科研人员，是吧？鼓励大家的积极性，都来做医学的科研。同时，我们的机制上，
对，
比如说骨髓舱这种建立啊，还应该进一步的这种丰富起来。
但是呢，也不能搞大跃进。这个做移植啊，它是一个综合实力的体现。
嗯，
它是，一个系统工程。
嗯，
不是说你凭着一种热情、一种意愿，
不是光建了硬件就行了。
对，
是吧？
对，
嗯，
更多的是软件，是学科的匹配。
嗯，
还是要慎重发展。